Hello，大家好，我是小岛。今天呢，又打算放飞自我了啊，来聊一个公知味很浓、非常不讨喜的话题：中国人为什么比一般国家的人要累？鲁迅说过呢，要谈为什么，先说有没有。中国人累不累呢？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人均每周的工作时长是 48.7 小时。这个 48.7 小时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呢？我要打一个问号啊，因为按照劳动法呢，在中国加班呢是要给加班费的。为了节约成本，不少公司呢都是通过不打卡、调休、奋斗者协议之类的方式来模糊化加班。因此 48.7 小时可能呢还是少算了一点的啊。但是我们先不管，我们就假设各国呢都有这样的问题，国家统计出来的是多少就是多少。那么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每周的工作时长是多少呢？ 34.1 小时。而曾经欧洲的卷王德国，现在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长呢是 33.9 小时。新加坡就比较累一点了啊，统计出来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长呢是44小时，比中国只少了 4. 几个小时啊。但是我在新加坡工作嘛，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发言权的啊，要看你有没有野心啊，想不想往上爬，想不想多赚钱。如果你特别的卷啊，还是有不少机会加班的啊。我年轻的时候这一周工作六七十个小时都是非常正常的，最开始的时候我起薪才3000新币，算完加班费之后啊，就实际到手的能有6-7千。但是呢，在新加坡如果你不想卷，也完全可以朝九晚五，回家手机一关谁也不鸟。而且呢，在新加坡啊，还有20天左右的年假，11天的公共假期，还有14天的病假。我不知道病假这个东西在公开视频里说好不好啊，所以我只能说有些人呢，他是把病假当成了紧急的年假啊。因为在新加坡到处都是小诊所嘛，就病假特别容易的拿啊。你昨天晚上要是没睡好，今天头疼，也是能拿病假的啊。通常来说啊，就下班的时间呢，还是有可能有一些同事来烦你一下的啊。但是呢，在任何类型的假期里啊，一般是不会有人因为工作的事情来找你的，假期就是假期嘛。但是在中国是做不到的啊，我觉得我就没有必要细讲了，这些事儿大家应该不可能不知道。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要说了啊，你举的这些呢都是发达国家的例子，那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那我就再拿新加坡的邻国马来西亚来举个例子啊。马来西亚的人均 GDP 和中国是差不多的，但是马来西亚人一周的工作时长呢是 40.8 个小时，比中国呢也是少了8个小时的啊。实际上我的观察呢，这个马来西亚人的工作时长呢应该是少过他们统计出来的数据的啊。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呢，就经常要去马来西亚槟城的半导体工业园区啊，全是这个国际大厂啊。但是不管你多大的厂，这一到星期五下午，工厂里你基本上就看不到马来人了。因为星期五的下午呢，穆斯林必须得祷告，平时呢他们也祷告，但是周五的那个呢好像特别的重要，工厂呢是不敢管的，因为这个是个宗教问题嘛。所以虽然说他们去祷告了啊，但是到最后呢工作时间还是照算啊，钱呢也照发。观众里的这个大马的应该是可以给我证明一下的啊。那因此呢，我是觉得这个马来西亚的平均工作时长啊可能是被掺了水的。鉴于马来西亚这种发展中国家啊，工作时长也要比中国短得多，那么我想我们说中国人工作非常的辛苦，大家应该是没有意见的啊。工作这个东西呢，它比较容易量化啊。我们再说点不容易量化的。在座的各位呢，我想大部分都是在中国上过学的。那我说一句，中国的学生比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学生都苦，应该没毛病吧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可以拿这个日本韩国来勉强应对一下啊。那我再加一句，中日韩的孩子在吃同样多苦的前提下，当他们大学毕业走进社会的时候，中国的孩子所能获得的回报啊，要比日韩的孩子少得多。特别精英的那些我们不算啊，就只说普通人能获得的回报。2023年的数据，韩国大学生起薪均值呢是45,001美元一年，日本的稍微低一些啊，是34,794美元。那中国大学生的起薪是多少呢？24年统计局给出的数据，平均月薪是6199元，算成年薪呢大概是10,000美元出头，比日韩呢是要低得多的。我认为在付出相同努力的前提下，收入比别人低大截，那也算是一种吃苦。上班上学都那么苦，那么晚年是不是就比较爽呢？那部分公务员、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确实是爽，退休金上万的都有。但是呢，这部分人他是少数。目前中国大概有3亿多的到达退休年龄的人，其中有1800万左右啊是机关还有事业单位退休的。这些人的平均退休工资呢超过5000，还有1.3亿左右的城市居民退休金呢可以拿到平均3000左右。3000多在中国的3-4线城市活得应该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呢，还有1.78亿的农村老人只能拿到月均223的养老金。今年中国是这个大手笔啊，给加了20，那不然呢只有200块。所以老人们过得爽吗？从数据上来看， 半数以上老人的退休金是不够他们活的。之所以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老人都是在这个开开心心的旅游和跳广场舞，是因为在网络上掌握话语权的人基本上是城市居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中国人的生活只是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里中国人的生活。一旦我们进入了算法的茧房，是看不到穷人的生活的。但是数据是不会说谎的，根据退休金的数据，我们可以说中国半数以上的老人如果没有孩子的奉养，过得也是挺苦的。所以综合的来说呢，我的结论是中国大部分的孩子、年轻人、中年人过得都比较苦，过半的老人呢过得也很苦啊，这个结论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可是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强了呀，那么甚至按照中国商务部的数据，中国的社会零售实际购买力已经远远超过美国了，为什么中国人活得还是这么辛苦呢？啊，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了，我会尝试按照我的理解尽可能的全面的去探讨，但是呢一定会有不少的疏漏啊，欢迎大家补充。我想先从文化这个角度来说一说，中国的文化呢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吃苦的文化啊，我们从小听腻了的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这种文化吸引人的地方当然不是吃苦啊，而是吃苦之后的果，吃了苦啊，梅花才能香，宝剑才能锋利，而你才能成为人上人。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牺牲眼前利益成就未来的价值观。儒家经典《大学》里有一句话说的非常贴合这种价值观啊，叫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啊，就是说千万不要急功近利，要是为了眼前的一点小利益就走不动道了啊，到最后你的战略性目标就达不到了啊。这套价值观呢是非常高级的啊，部分老外的家庭其实也是遵循这套价值观的啊。斯坦福大学在上个世纪60年代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棉花糖实验，估计不少朋友应该听说过的啊，就是给孩子两个选择，那一个呢是立刻得到一个1美分的糖果，一个是一周后得到一个10美分的糖果。大部分的孩子呢当然是选了一个1美分的糖果，只有少部分选了10美分的。斯坦福后来又跟踪记录这些孩子的成长轨迹啊，发现那些选择熬一个礼拜吃10美分糖果的孩子的成就普遍更大。因此斯坦福大学呢得出一个结论啊，说能够抵制诱惑的孩子未来注意力更集中、更聪明、更自信，也会更成功啊。但是这套理论不一定对啊，它是受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的，因为样本量很小，只有90个孩子，而且呢完全没有参考孩子的家庭背景。后来纽约大学还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呢又做了一个更细化的实验，他们得出了一个更加准确的结论啊，就是孩子的延迟满足的能力和孩子父母的收入正相关啊，也就是说富人的孩子更能为了长期目标拒绝短期诱惑，因为他们的父母给了他们更好的物质条件和教育。我在美国待的时间也不算短啊，中文的媒体呢都爱讲美国的快乐教育，还有美国人的消费主义。实际上呢，富人家庭的孩子接受的都是非常严格的教育。那富人们也消费，但是大多不会过度消费，并且注重投资。所以说，牺牲眼前利益成就未来的价值观，老外也是有的。但是只有少部分掌握了社会主要资源的老外才会有这种价值观。越穷的人呢，他反而越注重当下。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啊，就大部分中国人无论有钱没钱，教育下一代的时候呢，都是这一套先苦后甜的价值观。就是说中国无论家庭的硬件水平如何，软件系统呢一直都是高阶的。不过任何事呢咱们都要多问一个为什么啊，为什么中国人不管有钱没钱都能延迟满足，而且教育下一代延迟满足呢？我觉得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中国呢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国家有一个好处啊，就是投入和收入相对稳定，时间一长呢，数据量稍微大一点之后啊，就可以把简单的这个数学模型给推算出来了，而这个模型呢就会告诉你延迟满足是有价值的。比如说我有10亩地啊，1亩地一年的粮食能卖100块，投入成本呢要95，10亩地每年就能赚50。如果我能够吃点苦啊，节约5块钱的成本，那我每年就能赚100。假设1亩地1000块钱，那么我呢就能从20多年买1亩地啊，变成10多年买1亩地啊。一旦我多了1亩地，财富积累的速度呢就会增加了啊，下一次呢多买1亩地的时间就会变成9.1年了。所以对于一个农业国家的底层农民来说，只要我能吃苦啊，把攒下来的钱再投入到新的土地中，增加土地的过程中呢，再多生孩子帮着种田，我的家族就会越来越有钱。但是对于一个游牧民族来说，这套逻辑就行不通了啊，因为游牧经济呢受草场、气候、疫病等因素的影响，波动非常的大，没有办法像农耕文明那样稳定的积累财富。今天的饿肚子没把羊给吃了，那明天羊病死了，肚子就白饿了嘛。所以呢，还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 这是农耕文明和其他文明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全世界的农耕文明非常的多啊，好像呢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人这么能吃苦的啊。这个就涉及到我想说的第二点了，上升通道。中国从隋朝的时候呢就设立了科举，官员的任命啊不再完全依靠世家门阀的举荐，到了宋代的时候呢甚至废除了许多门第和恩荫制度，几乎完全依靠科举取士了。宋朝的考题注重的是经义和诗赋，诗赋呢还比较讲天赋，但是到了明朝呢则进化成了八股文，一直沿袭到了清代。八股文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考题的作答呢都是有规定格式的，普通人呢只要能吃得起，在家死记硬背个几年也是有出人头地的可能的。换句话说呢，就是占了中国人口90%以上的农民也是能够进入士这一阶层的。因此呢古时候中国啊又有一个耕读传家的说法啊，就是我爷爷是个农民，苦啊苦的呢他把我爸爸苦成小地主了，然后呢我在几个兄弟里啊最聪明，我爸呢就让我脱产在家卷八股，其他几个兄弟还有长工们啊就种田跟我读书，等我一朝中举成为凤凰男，家族啊就可以进一步跃迁。虽然说难度很大啊，但是这个上升的通道确实是有的。比如说清末的重臣曾国藩啊，就是纯纯的耕读传家，他爸呢就是农民。李鸿章的爷爷以上啊也都是农民，那么一直种田种到李鸿章的爸爸李文轩中进士，他们家呢才从耕读世家啊变成了书香世家。也就是说在中国啊，就哪怕是到了清末也还是给了底层往上爬的通道的。但是这种通道啊在一般的农业国家是不具备的，种田种成地主就是极限了啊，再继续吃苦无非是地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了，意义呢没有那么的大。第三个原因呢则是由于中国有一个传宗接代的文化啊，这个就厉害了啊。我们前面讲的农耕文明里的这个复利啊，通常的复利呢也就是你活多久复利多久，但是一旦把家族血脉给考虑进去啊，可以复利的时间就长了。我这辈子从10亩攒到20亩，那我的儿子只要按照我的方法努力，在他把家产传给我孙子的时候啊就应该是40亩了。那如果说我再多生几个孩子，我的子孙呢也能再多生几个，那未来的增长量可能还要更高啊，可能一两百年之后我的家族呢就会发展壮大到一个非常庞大的规模，而我作为家族的祖先啊是可以常年受到子孙的供奉的，或者呢也可以把后世子孙的美好生活当成我精神的一种延续。那么这样的话啊，我活着的时候甚至可以不需要享福了，我可以吃一辈子苦啊，只要我的子孙过得好就行。这套逻辑真的是牛逼啊！老外的富裕家庭通常也是很注重后代的，但是像中国这么注重而且这么大比例注重的啊，全世界呢应该是找不出几个国家的。所以基于我前面说的三个原因，吃苦在经济上有收益，国家呢也给吃苦的人留了上升通道，自己吃苦呢可以福泽后代，同时呢又让自己啊在阴间吃香喝辣，因此呢就导致中国人无论处于何种阶层都愿意接受先苦后甜这套逻辑，所以中国逐渐就形成了愿意吃苦的文化。这就从文化层面上呢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比较愿意吃苦。然后呢咱们要说一些现实点的东西，中国的传统文化太多了啊，也不是全都传下来了，以前中国呢还有正妻给老公找小妾的文化呢，现在没有了呀，是吧？所以呢我们还是必须得结合实际来聊啊。改革开放之后呢确实有很多人啊他通过吃苦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在中国高速发展的那些年里呢，读书的时候多吃苦啊，工作的时候多吃苦，赚到钱了不花，攒起来全砸进房市，确实是有收益的，而且收益很大。所以通过经验主义我们也会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年轻的时候要多吃苦。另外呢我想再从这个政府的角度来讨论一下吃苦。古时候中国的政府其实是不鼓励普通老百姓吃苦的啊，我前面说的那些诗句俗语啊都是针对君子的，老百姓吃不吃苦政府是无所谓的，因为农耕文明的主要产出它是来自于土地嘛，只要你土地的总面积不变，那产出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老百姓爱吃苦不吃苦，反正呢我能收到足够的赋税就行。但是到了近现代就不一样了，中国从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家成为了一个出口型的工业国家，工业国家产出的天花板呢就比农业国家要高很多了，老百姓如果愿意累一点多产出一点，国家呢就能赚到更多的外汇，收到更多的赋税，国力也会更强。所以政府是有意愿推动老百姓吃苦的。在中国政府身上呢，这种推动啊有几种表现形式，一个是宣传上的推动啊，比如说中国年年都会表彰各种劳模啊，把在工作里愿意吃苦和荣誉绑定，进而呢将努力劳动和道德挂钩啊，劳动最光荣啊，我小时候经常就会听到这句话啊，这个其实就是通过宣传把吃苦这件事情呢从被迫变成了荣誉，这是一种比较柔性的方式啊，到今天中国还是在用啊，比如说习近平就有一句名言嘛，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啊，这句话如果上奇葩说的话绝对会被喷死，是吧？还有的呢是比较强制性的方式啊，比如说建国后中国的这个勒紧裤腰带搞建设，还有我们上期讲的三年大跃进，三年大跃进的口号是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啊，说穿了呢就是强制大部分的国民吃苦，快速增强国力， 这种强制性的方式呢非常有效啊，但是呢也很容易激起人民的不满。因此在改革开放后呢，中国换了更加隐蔽的方式。主要的做法呢是通过各种政策迫使大部分的百姓接受低工资、长工时、低福利的分配模式。中国是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工会的啊，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呢也不知道要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人民币的汇率呢也是长期受到操纵的，这就导致中国的实际工资的增长要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我把中国从1978年到2024年的数据找出来画了张图啊，绿线呢是实际工资的增长，红线呢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国人的劳动生产率啊在这40多年里呢增长了差不多50倍，然而实际工资呢却只增长了差不多26倍。大家可能对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之间的关系没有概念啊。我们拿中国的邻国韩国举例，当年韩国也做过一段时间的世界工厂啊，汉江奇迹呢就是给老外打工嘛。从汉江奇迹的60年代到90年代，韩国的劳动生产率呢增长了不到8倍，实际工资呢则是增长了6倍。也就是说，相比于中国的百姓，韩国的百姓呢在国家经济的增长过程中啊分到了更大比例的红利。那么中国老百姓少分的钱去了哪里呢？一部分变成了外国进口商的利润，因为中国通过压低自己出口商品的价格获得了更多的订单嘛，老外相应获得的利益就是进口价格变便宜了，那么他们的利润当然也就变多了。还有一部分呢变成了中国商人的利润，那这个也很好理解，压低了工资就是压低成本。那最后还有一部分利润啊则是通过各种方式回流到了政府的手上，政府呢把这其中的大部分的钱呢变成了公共建设，还有一小部分呢则进入了社会福利基金。由于这部分的这个福利基金占比很小啊，就无法真正的养活所有的退休人员，所以缺乏安全感的中国人呢就把储蓄率拉得很高。但是过高的储蓄率又不利于国家的发展，那么多资金存在银行里不动啊，也是一种浪费。所以中国在2000年之后啊，又开始推动房地产的发展。那平时舍不得花小钱是吧？哎，那你们就再攒攒啊，攒个首付出来，直接就来个30年的大消费。房地产的问题我们也聊过很多遍了啊，政府是整个房地产产业链里面最大的赢家。老百姓买房的钱有40%到60%是流向了政府的，政府拿到这些钱后啊，会拿去再投资，那继续先苦后甜。于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到了2020年左右，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2021年的时候，习近平庄严宣布，中国已经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了。但是也是在这一年，躺平这个词在中国开始流行。央视名嘴白岩松呢，也是在这一年进行了著名的不会吧演说。白岩松反问年轻人，难道我们现在指望的是房价很低，然后工作到处随便找，然后一点压力都没有，然后只要喜欢的女孩跟他一追求就同意？不会吧。啊，结果呢被一群年轻人给喷爆了啊。为什么年轻人开始反对这套价值观了呢？啊，本质上来说啊，是吃苦的回报降低了。因为中国的发展呢已经出了高速发展的区间了，而竞争呢又过于的充分。啊，比如说读书这个事儿，古时候虽然说这个农民也读书啊，但是起码呢得是个中农或者富农他才读书吧。中国呢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但是呢是一直到1986年才推的9年制义务教育。在中国应该是18岁左右参加高考嘛。我们就用86年出生的孩子算个数。86年呢一共出生了2392万人。18年后的2004年，一共呢有729万学生报名了高考，甭管他能不能考上啊，就报考率呢是出生人口的30%。而去年啊，一共有1342万学生报名了高考。往前倒推18年呢，2006年一共出生了1581万人啊，所以报考率是85%。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速已经降低了啊，社会每年能够提供的岗位增量是有限的。但是大学报考率却在逐年上升的时候，努力的边际效应啊，实际上就会越来越低啊。因为大部分家长都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孩子呢也都被迫在努力啊。笨鸟先飞的前提是什么？是要你能先飞啊。聪明的鸟跟你一起飞，你吃再多的苦又有什么用呢？那公司之间的竞争其实也是这样一个逻辑，在社会整体经济的这个饼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如果只有少数的公司996无薪加班，那么公司的竞争力就会增加啊。公司多赚10块钱，分给牛马1块钱，牛马多少还是能多赚一点的，是吧？但是如果每个公司都996，那么公司就不可能再从996上拿价值了，牛马的苦呢也就白吃了。因此对于个人来说，如果国家整体的发展已经没有多少增量了，各行各业又都陷入了充分竞争，吃苦呢就只能让你维持本来就可以有的那块饼，不能再给你带来什么额外的价值了。另外社会的阶层也开始趋于固化了，因为当所有人都一起吃苦的时候，除了天赋可以影响结果外，家庭的影响呢也变得更加的突出。就好比说习近平要是早出生10年啊，邓小平呢看着这个习近平和胡锦涛的简历啊，都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难分伯仲啊。但是习仲勋是我的老伙计啊，说不定呢就让习近平先上了，人之常情，对不对啊？因此呢，我们会看到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代石油人、三代税务人、三代烟草人。 出现这种状况是合理的，做生不如做熟嘛。但是呢，这就又会使得普通人吃苦的意义进一步下降。还有呢，就是现在流行的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孩子啊，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太多了啊，我们今天就不讨论了，只说结果。结果呢，就是这帮不尊重传统的年轻人死后啊，享受不到子孙的香火了。既然死后没了香火收，那活着的时候呢，他也就不用为了子孙吃苦了嘛。这样一来，这些人对于苦的耐受力也就变小了。因此，综合上面的所有原因，这个社会呢，就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继续吃苦了。这个也是很多鼓励老百姓奋斗的专家被喷的原因。但是国家考虑问题的角度可能不一样啊，老百姓多吃点苦，提高国家整体的生产力，对国家是有好处的。那生产力的提高，既能满足本国人民的物质需求，又可以出去赚外汇。那外贸这个东西，它刨去那些最高端的科技产品，还有矿产资源这些，剩下的就是谁能吃苦，谁赚的最多嘛。所以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都是鼓励老百姓吃苦的。那这也是为什么21年的时候，很多牛马顶不住了，开始喊着要躺平，中国的官媒各种批判躺平文化的原因。但是最近2年，中国好像又不批判躺平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经济循环啊出了点问题，就是说不单单是这个吃苦对老百姓的正反馈出了问题，连对国家的正反馈也出了问题。首先呢，是在外循环这一块啊，老外呢不再把外贸单纯的看成商业活动了，而是掺杂进了非常多的政治因素。也就是说，有很多的产品啊，中国人哪怕吃再多的苦，把性价比拉得再高，人家呢也会通过各种贸易壁垒啊，不购买中国的货物。说的直白点呢，就是老外知道你中国人能吃苦，在吃苦的赛道上他玩不过中国，所以干脆呢把桌子一掀啊，你爱吃苦吃苦去啊，再便宜我也不问你买。这就迫使中国呢只能把关注点放在了内循环。内循环的逻辑非常的好啊，就中国人多消费多生产，左脚踩右脚，经济就上去了。但是内循环和外循环呢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增长逻辑。外循环啊，就如果排除掉政治因素，那么就是我卖的越便宜，东西呢就能卖的越多，而我生产的越多呢，成本就能压得越低，将来呢就可以卖得更便宜，占有更大的市场，赚更多的钱。内循环则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市场对单一产品的需求在短期内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的，因为总人口是不变的嘛，只要产品的供给量已经能够基本满足大众的需求，降价从长周期来看呢不会增加销量，因为你是在自己跟自己竞争啊。就比如说卷纸，今年卷纸价格降一半啊，那么我可能会多买一点，但是不管卷纸是便宜还是贵啊，我就一个礼拜用一卷啊，所以长期来看我卷纸的销量是恒定的，降价只会增加短期的销量，而由于价格的下降，长期来说销售额是减少的。对于卷纸公司来说呢，就是少赚了，国家从卷纸公司身上收到的税也变少了，所以涨价才能增强内循环，降价呢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能够增强内循环啊，那就是老百姓在卷纸上省下了5块钱很开心，于是呢决定花10块钱多看个电影，那这个时候政府才有可能多赚。但是从目前中国的整体消费来看啊，并没有出现这种最佳的状况，反而是陷入了通缩。就是说中国的商家们呢，把国际贸易里那一套低价抢市场的逻辑拿到了中国这个存量市场里，那这套方式造成的结果就是利润的降低，公司呢只能通过进一步的压榨员工维持生存，而员工们呢又是这个市场上消费的主力，员工们收入降低，业余时间减少，又会使得消费进一步萎缩，于是商家只能进一步降价，这就造成了中国的消费进入了螺旋下降。当内外循环都被卡住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在干得越来越苦的同时，收入陷入了停滞或下降，失业率呢却又在稳步攀升。而对于国家来说，看到的呢则是生产端在不停的生产， GDP 库库的涨啊，然而呢税收却开始出现了连续的下降。于是从去年年底开始，中央呢又开始宣扬反内卷了。反内卷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来替中央翻译一下啊，直接的目的其实呢就是涨价啊，要把老百姓平时必须要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呢提上去，这样呢才能增加国家的 GDP 和财政收入。第二个目的呢，是要在维持企业利润的前提下，降低企业的效率，增加就业率。因为就业率呢，是国家稳定的一个基础。那第三呢，则是要让老百姓不那么苦啊，减少他们的焦虑，进而增加结婚率、生育率等等各种率啊，从长期去提高老百姓的消费。那么政府能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呢？我认为短期啊是不太可能的。首先，人一旦形成路径依赖之后啊，就很难改变啊。我说的这个路径依赖，既针对个人，也针对政府。对于个人来说啊，就由于这个70后啊、80后还有部分90后呢，通过吃苦确实是获得了回报。大部分的中国人呢，即便知道向上跃迁很难，但是在吃苦以外啊，他并没有能够找到一条更好的路可以走的时候，他们是很难突然改变吃苦的这个习惯的。这种习惯也许需要一两代人才能真正的改变。 而政府反对的内卷在制造业里其实就是薄利多销嘛，政府自己本身就是最大的内卷制造者。中国从2015年就提出了要进行供给侧改革，要控制各种国企的产量，让价格回归理性。但是为了保住 GDP 的增长目标，国企还是该生产就生产啊。比如说钢材产量，从2015年去产能开始，那么还是在稳步提升的呀。如今即便用钢大户房地产已经非常不景气了，但是钢材产量还是保持在高位。这大概呢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这两年一直可以保持稳定的 5% 经济增长的原因了。所以反内卷到底是会落实到行动上，还是说只是一句口号，我们现在呢还不知道。其次呢，这个苦也不是普通人说想不吃就能不吃的。你要是不吃苦，你待在家里吃什么呢？网络上那些喊着要躺平的人大多呢都是躺不平的。因为能够分配给普通人的资源是有限的，不工作你就没饭吃了，而你只要一躺，那么后面排着长队的人要接你的位置。所以大部分的普通人他还是要去争抢这些有限的就业岗位的。现在中国呢大概有 7.4 亿的就业人员，其中国企加机关还有事业单位的人数呢只有8000万左右，但就是这8000万人啊每年为中国呢创造了 45% 左右的 GDP。也就是说剩下的6亿多人要在 55% 的 GDP 里呢抢位置。更不要说国企机关事业单位还有6000多万的退休人员需要全社会的供养。当私营企业在出口中的增长停滞，在国内呢又拥挤在不是那么赚钱的赛道竞争，同时还要承担社会责任的负担时啊，你让他别压榨员工啊，就有点太无脑圣母了。而政府呢又没有意愿在经济结构中做出什么改变，不是人人都是毛泽东敢革自己人的命的，对吧？然而呢，这个虽然政府它没有意愿在经济结构还有对应的分配上做太多的改革，但是政府的目标是宏大的啊，他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既然说的是要实现，那就是复兴还没达成嘛，那就还得干，是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什么？当然是要让中国成为国上国。要成为国上国，那还是得吃苦中苦嘛。所以大家注意啊，中国政府说的只是反内卷，从来没说过要让人民享福的，最多呢是说要让人民幸福。幸福和享福那是两码事儿。对于幸福的定义，习近平说的是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所以说短期内反内卷不太可能有很大的成效，中国的老百姓呢也还需要再吃一段时间的苦。但是国家的政策会不会有调整呢？也不好说。那如果说中国的内需进一步萎缩啊，也许就会促进中国政府进行分配改革。比如说最近中国强推的社保新规，那其实呢算是一种社会福利的增加，只是呢他们把这个成本转移到了商家和企业身上。还有最近各地政府开始出台的各种生育补贴、购房补贴等等，甚至在未来呢还有可能出现国企改革。而如果说中国的外循环突然有了转机啊，或者内循环呢也有了改善，中国呢可能就又会回到民族复兴的主线啊。以习近平的韧性来说，我认为呢只要有机会，他就一定会再次尝试带领中国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我也相信中国确实可以做到，因为老外不肯吃苦嘛，所以我对于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是感到乐观的。但是要实现复兴呢，必然就要有一定的付出，所以我对复兴完成前的非二代三代的普通人的生活又会有一点悲哀。因为对于个人来说，处于一个无限期的奋斗状态啊，是非常辛苦的。正是应了那句古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